好，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又也欢迎香港妙华的佛友加入我们。你们如果发现荧幕上就多了香港妙华。好，那我们是讲到37页啊，37页，我们开始要来听。要来了解佛陀讲这个气不衰法啊，这个气不衰法呢，除了对国王之间那种战斗不要有那种战斗，要和平实用以外呢，其实对僧团对个人的修行乃至于你家里家庭本位、工作本位，的和谐，如果你会用的话，都是很好用的哦。所以你可能不是国师，你不是什么军师你不要以为说啊，这气不衰法不是跟我讲的，不是是跟我每个人讲的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呢，虽然不是什么国师、军师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摇身一变我们就变成国师、军师，常常进入备战状态，有没有？在家庭本位，当你要捍卫你自己的一些权利，捍卫你自己的地位的时候，你突然间呢，就好像摇身一变，变成大将军了。然后呢，就开始呢，失去理智，滥杀无辜，用言语上，用行为上，所以才有这么多的伤害造成，对不对？然后忽然间你发现，哎呀，伤害已经造成了，你会发现说，啊，那个时候你想去忏悔，说句对不起，然后你会发现说，对不起弥补了很多东西，弥补不了啊，是不是？因为伤害已经造成了，如果一个团体，有了一些伤害，也就是说有了一些裂痕，你会发现，如果说刚好又没有一些教法，或者是没有一些方法，去弥补、去挽救的话，它就是越来越糟糕，佛教团体是如此，家庭本位是不是也如此？在上班的地方，同事与同事之间是不是如此？然后呢，即使是父亲、孩子、母亲、孩子和父母之间，这个父母跟孩子之间、亲子之间、朋友之间，所有的关系，它就是一个团体来的。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把自己表现好该做的本来该做的东西做好的话，你会看到说，一个关系一个团体就这样子呢，在我们的不经意，在我们的不懂事底下，或者在我们的刻意的备战状态底下呢，被破坏了。所以这个气不衰法呢，其实不只是适用在僧团。它是使用在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你在看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就要把自己呢设身处地去想，你要想说，这个都是在对你自己说的，然后不是只是对当时的比丘们说的，也不是对这个师父们说的。你要把佛的这每一句话在看的时候呢，就看着什么呢？一讲到。若比丘，就是在讲你了。我讲，我用第二人称，若你，那你自己读的时候，若我，如果我，比如说第一项在37页的，是多数数聚会，多寄居，那么我必胜，则法不衰，有没有？该出席的场合。我常出席，我该出席的我就去出席，常和这些善友们在一起。 那这当中所发生的点点滴滴呢，对我就是一个提醒。我回到我自己的团体，回到我的家庭本位，或者是我上班的地方，开始要造事的时候，要做错事的时候，我一想到，哎呀，我昨天不是才去那个团体跟大家聚集吗？我不是昨天才跟大家一起的听法吗？我怎么今天又马上又要打回原形，要做不好的事情了？他会提醒，他会对你是一个提醒。好，然后聚集在一起做什么也很重要。到38页的时候，第二项，哦，一起做事，出席，然后解散，当中一起做事。如果比如说我们这边是听法的地方，你来了这边，你没有跟大家一起听法，哦，你可能忙着滑你的手机，哦，现在人比较这样子嘛，哦，或者是忙东忙西的，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或者是东想西想的，你没有跟大家在同一个环境底下做同样的事情。虽然你有在那个环境，你有聚集，可是呢，你没有受益。所以一起做事，哦，一起做事，做同样的事，那么必胜不衰，哦。那这个在僧团就是如此的，哦，一个僧团的和，哦，如果说大家就是没有互相的关怀，或者是没有照着上面的吩咐去做，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那它就是一盘散沙，很多事情就做不起来了。然后为施舍不跟施舍，本所施舍不改意，这个在讲什么呢？如果说从僧团来讲的话，就是指佛陀制定的戒法，我们大家一起来遵守。那用在现在，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团体的一个情形，团体一定有团体的规约，既然创立者已经这样子定下这样子的规约，我们就照着这规约去走，那你会看到说，诶，这个团体它就会持续和的进行着，哦，这个是比较如果用在团体就是规约方面的，哦，团体的规约。那么家庭有家庭的，我们说家有家规嘛，哦，家庭的家这个规则。那么关系上呢也是一样，哦，不管是亲子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你们必然只有彼此之间一定有承诺，对不对？这个承诺就是在这一边表现出来了，已经大家已经讲好的，如果说大家照着这个承诺去走的话，你会看到说这个关系不容易破裂，哦，这个是说从一个僧团的应用延伸到你生活当中的应用。但不过第三项的部分，我之前上个星期我也有讲，你要适时做一些调整，不能够墨守成规这样子，只是一板一眼的这样子，你要因时因地因人呢再做一些观察，然后做一些调整。那我们上个星期就讲到第四项的部分，未来有爱喜欲共聚，还有呢爱乐比比，有没有这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呢都是在谈贪，都是在讲贪。贪对一个团体有怎么样的威胁？贪其实就是一个执着，哦，那么执着呢有物质上的执着，现前物质上的执着，也有包括什么呢？观念上的执着，观念上的贪，观念上的执着。所以对自己的一些观念、这些东西的执着，它可能呢就是一种呢，可形成一种自我的那种顽固。你太执意这样子的时候，有时候呢会造成一个团体的不和。从巴利本来看的话，他只是讲说 craving 贪着，他只讲贪着，不像在 中阿含这个部分呢，你会看到有未来有爱喜欲共聚，然后呢爱乐比比，把它分成，把这个贪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是未来有，哦，然后呢再来就是爱喜欲共聚，这个是现前的，比如你现前有的种种现起的这些人事物，这个是现前的，然后你对现前的这些因缘条件执着坚持，哦，很执意，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不合。还有呢，爱乐比比，爱乐比比是指未来你还没发生的，可是呢你设想出来的，哦，比如说 我期望怎么样，我希望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指比较贪着的时候，哦，比较坚持的时候，那么造成的一些不合。所以现在现前有的，哦，还有呢构想出来的未来的还没升起的，这个我想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哦，未来有呢，未来有可能大家就比较不容易理解。那我可以举个例子，哦，在佛教里面谈到未来有，一般上你们会联想到什么？比如说净土，对不对？这个是未来有，阿弥陀佛的世界，哦，那么除了阿弥陀佛的世界，极乐净土，西方极乐净土以外，还会想到什么？药师净土，有没有？还有比如说弥勒净土，当然下生弥勒净土，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啦。对未来有，未来有会不会变成一个争端？在佛教界就发生了，对不对？会让一个团体不和，会让一个关系破裂，本来啊两个是同参道友的，但一个可能比较追从，哦，想要学习这个西方极乐净土，另一个忽然间不知道读了什么东西，哦，当然也是佛教典籍之类的了，哦，然后呢转向了，哦，他想说，哦，我要到药师净土去，会不会为了这样子未来有关系破裂呢？如果太执意的话，太坚持的话，就会形成问题，哦，那如果今天，啊，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大乘法，大乘有这种种的世界，让我们继续去完成我们的修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乘学佛者的目标就是成佛。但如果今天你遇到的同样是佛教界的人物，会遇到的是学二乘法的，学解脱法的，他完全不谈这个未来有，只要有未来有，这个就是轮回，这个就是无明，然后你就会跟人家就吵起来了，对不对？观念上不一样，大家坚持的不一样，大家认知的不一样，所以一个未来有也是会怎么样呢？你太坚持这个部分的时候呢，你会就会变成一个不合，跟人家不合的争端，甚至会陷入争论当中，哦，更严重，互相伤害。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吗？这未来有，哦，那么到底允不允许未来有呢？比如学二乘法的人，哦，你在佛前发愿而已，哦，所谓发愿对他们来讲都是无明。为什么呢？他们的整个我们说思想的导向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呢？不受后有，不受后有，阿罗汉不受后有。可是当你发愿，你在佛前献个花， 发愿啊，生生世世见佛闻法无明。所以怎么办？就跟人家吵了。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吵，不需要吵。我们说人各有志。如果今天你看到的是我们释迦牟尼佛，这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物，在这个历史上出现人物，行菩萨道成佛，你对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我们说修道的这个次第方法，菩萨道的修学次第方法，你很认同，你能够接受的话，你也本身也发愿走这样的路的话，那你就好好的走这条路。但是要允许不同想法、不同背景的人，不需要跟别人呢起争论，不要把修行、把佛法又变成我常讲的一个毒药。人本来就是千差万别的，永远要记得，没有谁对谁错，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法眼佛眼去看到说，到底一个人他的修学的层次到哪里，或者是他过去的那个资粮有多少。所以如果一个人，假如你身边有人真的还不能够接受菩萨道，可能你很难理解了，事实都摆在眼前，释迦牟尼佛就是行菩萨道的，怎么会没有菩萨道呢？这事实虽然摆在眼前，可是有些人就是没办法接受菩萨道，他的整个修学的方向只想说今生就了结，你不要去轻视他，不要去笑他愚痴。我们会去笑他、轻视他的时候，或者甚至我们会生气，这些都是烦恼心所生气的。生气本来就不应该，所以生气应该本来就要把它排除掉。但有时候我们会不小心呢，觉得你看你们都看得不够深，我看得比较深，会狂妄，会轻慢。要记得，这个也是烦恼，要排除。你试想看，如果今天你有法眼、慧眼、佛眼，慧眼、法眼、佛眼，你有这个眼的时候呢，你一看下去，你就知道说这个人他修到哪里，他的层次到多少，他的资粮有多少，他什么时候开始修学的，然后他今生今世的因缘是怎么样结下的。如果今天你有慧眼、法眼、佛眼，你一定看得清楚。看得清楚，你还会轻慢吗？你不会轻慢。看得清楚，你会生气吗？你也绝对不会生气。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会，就因为未来有这样子的一个课题，让我们非常的生气，或者让我们呢会瞧不起别人，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因为要跟人家争，然后呢可能又理由不够充足，觉得非常懊恼，因为今天讲不过对方，回来生闷气懊恼。你要真生气的话，就生气自己修得不好，没有慧眼，没有法眼，没有佛眼，你绝对不要去生气对方，不能生气对方，最好不要有这些烦恼心所。所以我们学过了嘛，你学这烦恼心所目的是什么？不管世间发生什么事情，包括佛教里面的一些谈论上的事情，你要记得，你都要回到自己的本心上去看，我起了什么烦恼，我有没有烦恼生气，那你才是真正的在学佛法和修佛法。所以不管是未来有爱、喜欲、共聚、爱乐比比，这三种贪爱，三种不同类型的贪爱，要记得有 然后有起不随，这是他的重点。发现呢，啊，我这个贪生起了，不能随他，不能够再随顺他。所以未来有些人听不明白，哦，有些人听不明白，因为未来有都是在讲说死后结生的一个世界和一个形体，你的未来世的依报跟正报。只有学佛久的人呢，他就听明白，哦，未来世，哦，你这样子修，你去那个世界，那样子修去那个世界，啊，你久学了，你听得懂，哦，我们啊，学佛人有时候呢，会为了谈这个未来有的课题呢，很生气，很懊恼。所以久学的，如果你发现你的懊恼的点，你生气的点是因为未来有的课题，那么佛陀交代我们，有起不随，没得好争，老老实实修，别人要怎么修，只要他走在正道上，我们祝福他。所以解脱道、菩萨道都是佛陀的教法来的，要随喜。你不随喜的话，你去否定的话，有没有谤法谤佛的嫌疑啊？有，所以要很小心。所以佛就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看不到众生的根性的千差万别，我们今生今世有这个因缘接触了某个法门，我们对这个某个法门呢特别的有那一种什么呢心，那份心在那边。但这表示，这是不是表示你的就是最圆满的呢？不一定的。是不是不一定？不一定的。真正所谓的圆满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如果要讲圆满的话，其实每一个法门都是圆满的，都是好的。但我们就是看到这一角，然后呢就跟人家争了。所以真正的圆满是什么呢？我常讲，最适合你，你用了，你的心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法喜，越来越有动力，这是最圆满的。因为最气你的机，它本来是气，肯定是气理的，我们现在在讲法门，它气理的又气你的机，那最圆满。但是契合你的是不是也契合别人呢？不一定，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所以未来有会让你产生种种的坚持，甚至延伸很多的烦恼出来，尤其不随。好，层次比较低一点的就是什么呢？下来的现在共聚的爱喜欲共聚，你会喜贪爱现前的，比如说你的钱财啦，你现在出现的地位啦，人家称赞你的一句话啦，这个都是现眼下的，要明白吗？这不谈到未来有了。你对这个人家称赞你的话，人家送你的东西，人家给你的身份地位，爱着，会不会起欢喜呢？一定欢喜啊！哪里有人说哇，人家称赞你啊，我不屑；人家给你身份地位，我不屑。你修得这么好吗？没有可能啊！所以，什么好的东西现在你面前了，你爱着喜，然后呢，追求。都一起升起了，这个就是现前常看到的，要明白吗？那么一个人啊，有了某些东西过后，他太重视这个现前有的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呢，烦恼心所就会升起了。比如说你有身份地位了，你说话方式也不一样了， 然后呢，有些人就会这样子呢，被你伤害了，关系就会破裂了。所以他提醒我们，这个贪爱一起啊，你看到眼下这个好的东西一升起啊，你要很小心了，有起不随。他不是要你否定你的身份地位，不是要你否定你的钱财，哦，不是要你否定你现起的这些福报，有起不随。知道它出现了，智慧的人是善用这个现前的福报，而不是变成另一个烦恼，导致关系的破裂。但是世间人啊，都经不起这些考验，往往呢，财色名食睡全部一来呢，你就看见他的生活就乱七八糟了，很多身边的好的关系都破裂了。啊，一个团体没出名之前啊，这个团体的那种大家在一起的同甘共苦啊，多么可贵。这团体越出名了，财力越雄厚了，当时的真情去了哪里？是不是啊？世间人都在演这样子的戏，所以佛陀提醒我们啊，爱取于工具的时候啊，有起不随啊。夫妻两个人啊，贫贱的时候啊，同甘共苦啊，稍有钱了过后啊，男女都各作怪了，问题就来了。这个就是世间人啊，所以要小心啊，会让一个团体破裂，让一个关系破裂，贪爱非常关键。最后一个是爱乐比比，你看到爱乐这个爱乐那个都还没有出现的，可是你在追求，你去设想它，你去追求它。我们常出现在团体里面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就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哎，这不过是你的设想。好，在当着你的建立真的是很好，但是你都要想办法让大家都怎么样，都认同。而不只是你自己在那边哦，一直讲要怎样怎样怎样，我们才会怎样怎样怎样。这个团体它不会和谐。所以不是说你不能够有对这个团体的一个憧憬理想，可以，但是要实际的。要跟大家呢互就是有一些什么呢，商量啊，种种的配合，不是你个人的。所以这三个呢都是跟贪爱有关系的。第五，对一些，第五是比较站在恭敬上来谈啊，恭敬上来谈也是一样，提醒自己，如果能够有机会遇到一些长老上尊，拒绝犯行，那么我们要恭敬供奉供养，也对，也就是说对一些长辈我们要珍惜他，那这个团体才会怎么样巩固。所以团体是如此，回到家庭本位也是如此，如果大家懂得呢珍惜这些长辈的话，好像我们常讲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这个家都会比较和谐的在一起。然后第六呢，比较有同样回到自己本身如果我们能够这边看起来都是跟修行有关系的哈，去无事处啦，山林高耸，闲居静处这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把自己静下来，随顺愿坐，乐住不离，静坐啊那么盛不衰必胜，然后呢不会衰 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抓重点不是叫你常常要往阿里山去跑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高的山啊，没有人的地方啊，去那边这样子，不是。你要抓他的精神，他精神在什么呢？你要静坐，你要有机会让自己静下来。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会不断不断的追求，不断不断的追求呢，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身心也乱了。那唯有在静下来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看得到自己，我为什么把自己搞成这么累，搞到这么疲惫。你没静下来的时候你看不到，所以他提醒你要怎么样呢，常常呢让自己有机会看到自己的状况，远离啊，要怎么远离啊，要怎么呢看清楚哦，自己是怎么样的哦，在这个杂乱当中。那么这个大家尽力而为啦齁。我常讲齁，如果你每天至少齁最基本从十分钟十五分钟开始静下来，你给自己这个十分钟十五分钟，你就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在周围发生的事情，你就比较有机会看得到齁。然后再来就是最后一项呢，就是说在39页要拥护修行者啊，那么爱敬他们，甚至常常希望呢有这些修行者来啊，而且能够久住在这个地方。然后如果是这些有德的人来到这个团体呢哦，那么就衣食住药呢护持他，那这样子这个团体呢，因为有常常有这些长者来哦，有修行有德恨的人来，那么他们来呢一定会多多少少从他们的身教跟言教当中呢学到一些东西，所以这个对这个团体呢是好处哦。那么所以有时候一些长者呢，他可能不是来说法，但是长者出现在一个团体里面，你会除了他没，假如说他真的没说法的话，你也可以从他的身教里面呢给人家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也他的身教也无形中可以鞭策到我们。这为什么呢？佛陀会叮咛说啊，那你要常常要去哦，有这个长者呢，希望有长者来你的团体里面呢住，然后他来了我们要护持他。那如果说团体本位家庭本位呢，团体好讲，我们讲佛教团体也是一样，你要常常希望有德的这些长老啊大居士呢来给我们说法，或者是即使没说法来拜访都不一样了，对这个团体。那家庭本位呢，就看你们自己本身了哦。如果你的家你觉得啊家太小了，不方便，然后也不好意思请一些长者到我们家来，那你可以自己主动全家去做一些拜访哦。我不知道台湾会不会这个样子哦，像比如说有时候在马来西亚，你会看到说有些哦会一家大小到寺院哦去拜访一个长者，这个是一个做法啊。或者是像我们以前我在家的时候，有时候呢比如说礼拜天我们会在家里呢请一个师父到家里来用餐，所以这个家本身有一个长者来，这个长者不管有说法没说法，他对这个家都会怎么样做了，好像让每一个家人啊都有一个什么不一样的认知，所以这个是一个方法，如果是家庭本位的话。好，所以这是第一组的七不衰法。第二组的七不衰法呢是只出现在中阿含经，同样你要从自己本身呢去看，虽然就好像当着佛陀在对你讲这样子。第二组的七不衰法是提醒我们要尊重恭敬。那如果是对我们来讲，现在不是对整个团体了，对我们个人来讲，你尊重恭敬的话， 那么佛法呢就会一直在你的身心上。你不懂得尊重恭敬的话，你就感觉到哇，这个佛法呢好像越离你越来越远，其实是你离开这个佛法越来越远。所以尊重恭敬，要尊重恭敬些什么呢？第一，尊师、尊法、尊那个恭敬大众。其实这个师法众就是三宝，也就是恭敬佛法身，对戒法恭敬。第四，然后呢，第五，对精进恭敬啊，不放逸啊，要精进啊。在哪方面精进呢？其实是在断恶修善方面，恭敬这样子的不放逸，也就是鞭策自己哈，不要放逸。在布施上，还有呢禅定上。所以戒、施和定，还记得这一组是什么东西吗？三福业，三福业。佛法身三宝，你恭敬的话，这在你的个人的信心信仰上会巩固。在戒、在布施啊，供给就是布施和定这三福业上尊重恭敬的话，你不只是因为戒给你换来人得人生啊，也因为布施变成有福报的人，不只是得人而已哦，人有千差万别的人哦，残缺的人啊，贫穷的人啊，那你要做有福报的人，你要布施。然后定呢，我们可以常讲的就是这个比如说四无量定得人缘啊。那如果你说啊，我不谈四无量定，一般的定，普通一般的定呢，也能够让你呢平静你自己。那这样子的一个定呢，会帮助你开智慧，所以它还是重要的。所以人缘当然重要，开智慧也重要。这个都要怎么样呢？这些东西都要怎么样？恭敬中求。你越尊重这些东西，你越珍惜这些东西的话，你的生命当中才会跟这些东西呢结上一个亏，结下一个缘啊。那不放逸这一边呢，精进比较偏向断恶修善的话，就跟戒比较有关系啊，跟我们的什么呢，得善因得善果报呢，是造善因得善果报呢，是比较有关系的啊。所以这第二组呢，只有中阿含有啊，在我们的道业上，用这个人生具足，这个人生有福报的人生，有人缘的人生啊，再加上有三宝啊，让我们在这个人生修道上呢可以安稳尊重恭敬啊，不会呢走到这个人生啊支离破碎这样子。好，第三组呢，在真知部我也找到啊它的对应的部分啊。这个比较偏向什么呢？我们的周遭环境啊，你跟周遭环境的互动啊。比如说我们有机会啊去一个禅修的地方，或者是念佛的地方，或者是来听法的地方。在这个环境，我们怎样利用这个环境，我要怎样应用这个环境。第一，你要反省的就是业，不行于业，不乐于业，不喜于业啊。在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学佛法的地方，听法的地方，念佛的地方，或者禅修的地方，不行于什么业呢？不好的业，恶的业啊。这个要提醒自己啊，因为有时候一个环境我们越熟悉呢，我们无形中也在 这个清净的环境里面造了不少的恶业啊。然后呢，谈话方面也要注意啊。这是第二。第三，聚会啊，一起念佛，一起禅修啊，然后一起听法，它也是一种聚会。可是呢，有时候在这种聚会底下，我们会自己又怎么样呢？做一些比较个人私下的聚会，就像我常讲的，我之前讲过的，比如说我们同样去，像我这样子去禅修道场，我们会看到有时候有些人呢，大家就是聚在一起呢，聊是非啊，谈的有的没有的这样子，所以不是说你去到禅修道场一定都是看到的是一些好，一定是好的，不一定的啊。尤其在缅甸一个禅修道场整千人在里面管不了的，你只有怎么样呢？管好自己，鞭策好自己啊。那如果你不把你自己管好鞭策好的话，然后习性很重的话，假设啦，你平时就喜欢讲话，去了禅修又到异国更苦闷，没事情做，每天面对的都是山林，然后看到一群人常常每次吃饱饭就在一堆在那边讲话，一休息就堆在那边讲话，你就一不小心没鞭策好自己呢，你就会很自然就会被吸过去了所以他还提醒你你要注意哦，你来这个地方是做什么？不是再去搞这些聚会哦，应该好好的去，该念佛就去念佛，该休息好好的休息，该禅修就去禅修，休息时间到一样好好的休息。所以有去过一些念佛道场、禅修道场的人，我相信你们一定看过这些现象。有些人会用功，他就是休息他也在用功，就是好好的休息也是一种用功。但是有些人呢，就怎么样，趁休息的时间，趁饭后的时间呢，再加上纠察师不在，主气和尚不在，大家就咻在那边呢，开始呢，哎呀，泡咖啡聊是非这样子，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才会提醒我，哎，聚会小心杂合。杂合在这边是，如果从英文的巴利本去看的话，其实是什么呢？恶友就是他的身口意行有一些不好的，比较不好的，那你要远离这个就讲回怎样去分辨善友恶友呢？如果这个人你跟他讲话还跟他这么一讲话不到半小时这样谈话，然后呢你整个精神都好像被掏光了，那大概这个就不是什么好朋友，该远离你没有能力引导或者是改变他，但是呢你跟他在一起呢，整个心会不安乱，本来很有道心忽然间变成没道心本来还想说我要这个禅期过后我还要再打一个禅期，结果跟他在处了这么谈了不到半小时，我看我明天走了好了。有时候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有些人呢，他在你的耳边，他一直会跟你讲一些负面的东西。禅修道场也是这样子，念佛道场，哎呀，这个禅修啊不好啊，不清净啊，不怎么样啊，讲了一堆一堆的东西，弄到你的心动摇或者他会跟你讲，哎呀，这边待遇不公平的，外国人比较好，某某国家的人比较好，或者是怎样怎样比较好，你听了你会怎么样？如果你听了如如不动，然后呢赶快去禅修，厉害这个是多少有修，然后知道哎，这个人不能参， 因为我来的目标目的，不管我修的怎么样，我就是任务一定要达成，不能中途半途而废，除非我病倒，除非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我常讲，你要做一件事情嘛，那你就从头做到尾，有始有终，把它完成。不要养成一个习惯，这个道场住三天，本来是打算来住七天的啦，住了三天又跑了，好，一跑到新的道场，师父你要收我，你要留我，我在这边定住七天，结果呢还没三天又跑了，大概你就是已经养成一个坏习惯了，一不合你意你就怎么样，开始就跑了，你锻炼不到你自己。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身边的善友恶友就是关键人物了。你遇到恶友的话，善动一下你跑得更快，你遇到善友的话他会安抚你，所以你跟这种善友在一起的，你的心会怎么样，舒服的，你会得到鼓励的，充满力量，而不是被掏光啊，或者是整个气被他吸走了，那种感觉不会的，你会充满能量的。所以一个善友他可能会看到，哇，你修得好辛苦，他就讲，你可以暂时休息一下，休息了你再试试看，那种感觉不一样啊。如果你遇到恶友的话，他讲，对啊，就是每个人因缘不一样，你不适合这边啊，直接跟你讲，我找到一个认同的人，我不适合，本来就已经很想走了，再听到这样子的一话啊，走得更快。那么当然讲到这边呢，你也要让你反省一下，你常常呢是扮演善友还是恶友。我相信大家在这边都是善友了，所以我们听课的同学是越来越多，因为大家都在互相鼓励互相鼓励互相鼓励呢，大家就会留下来，可能有人要打退堂鼓了，你去跟他讲两句他又留下来了，所以这边很多都是善友。第五，所以刚才我讲到休息啊，但是如果这个休息是你非常懒惰的，该修行的时候你都在休息啊，听清楚哦，该修行的时候你都在休息啊，那你就好好的对治了，因为他这个我们说睡眠的虫啊，这个睡虫啊，常常喜欢找你的话他也会干扰你的。所以禅坐是最容易打瞌睡的时候啊，念佛还不这么容易啊，念佛一直在出力，一直在出力这样子。禅修最容易打瞌睡的啊。那么有些人，我就常常跟那些喜欢打瞌睡的人讲，我说你宁可起来拜佛或去经行，都不要坐在这边睡。真的，为什么呢？你会睡出习惯来。一静坐一叮你就开始睡，一叮你就醒。很容易入定啊，入睡定啊。这个是习惯啊，他是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要对治睡眠这部分。所以你可以去精行。睡眠呢，它其实是有一个点啊。这个时间点你一过你就不会睡。那你一随顺这个时间点呢，你就一定睡下去了。然后有时候呢会有一些力量现前啊，会欲呢就是人家对你的称赞之类的啊，总之会让你呢软弱的啊，这个你要小心啊，这都在谈你所处的环境哦，你在修行的环境里面哦。哇，人家会来讲，哇，你念佛念得很好听哦，哇，你打坐很厉害哦，哇，你这个很精进用功哦，看你的这个笔记怎么做得这么好啊，然后你就不小心呢，你的烦恼就会跑出来了，那个贪嗔痴慢疑啊，全部就可能会跑出来了，所以要很小心。然后第七呢，就是刚才我也有提到的，不要半途而废。我们很容易半途而废，与其中间舍方便，所以或者不要得少为足，短暂你克服不了你不要放弃， 或者是有小小的成就出现，你也不要太过高兴，继续用功。所以这七法呢，其实也是在生活修行上，尤其修行上呢，对我们是蛮好用的啊，一个很简单的鞭策。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不衰的，他提醒他会告诉你，你一定能够胜，你不会衰。那是在什么方面讲呢？你的修行上，你在一个地方用功的时候，哦，不容易被打败，是因为这七法。哦，你能够战胜，你能够克服，战胜自己啊，不是战胜别人，你能够战胜，那这七法帮助你。啊，好，这是第几组啊？第三组，对吗？第三组。好，我们休息10分钟，我们等一下又来看第四组。